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10月18号，无锡广播系列台迎来开播30周年纪念日。无锡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诞生了广播电台。在随后的10多年中，在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城区，收听广播遂成为市民追捧的生活新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追溯无锡广播的发展历史。1935年4月13日的《西报》有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当时西城百姓争听广播的景象。据调查，全城的矿石机有10000多具。即便是小学生，也从买糖果的钱中省下来购置一具作为业余的消遣，听筒可向两耳边一套，正是其乐融融。让人想不到的是，市民听得其乐融融的节目，或许就是离他近百米之遥的北大街石河绸庄楼上的电台播出的。上世纪初叶，受上海影响，无锡先后出现过14、15家民营商业广播电台，主要有华美、振祥、石河、世富、兴业、国泰、吉士等。其中汉昌路上华美电料行开办的华美电台是无锡最早的民营商业电台。石河绸庄紧跟上海滩，总是不甘人后，他们花800两银子从上海买回了一部电台，在2楼辟播音室。1933年上半年正式开办石河绸庄广播电台，播长970。至今在无锡博物院的展览上，我们都能看到民国24年由当时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签发给石河绸庄的民营广播无线电台的纸本营业执照。石河开办电台的目的当然是做大广告，宣传石河的新品种、大减价等消息，同时还为其他行当做广告，如药材、南货等，收取广告费。电台的文艺节目丰富，五花八门，有时兴歌曲、国乐、苏州评书、无锡滩簧，还有佛学会的诵经、地方风土人情、掌故等等。开设的栏目有无锡气象、佛学、滑稽、评剧、独角戏、弹词、文学与医学等。石河电台一播放节目，不但无锡的商业街上听众挤破门槛， 连在常州绸缎店收听节目的顾客拥挤的都压碎了店家的大门玻璃。该台作为无锡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商业电台，顾客来店买布都可以上楼参观播音室，借以扩大生意和影响。民国26年，日军占领无锡，该台停播。石河办了电台，日兴绸庄和世泰盛绸庄也相继办起电台，要争一个高低。日兴绸庄办了一个兴业电台，世泰盛办了一个世富电台，大做广告。当年兴业电台的负责人回忆，周璇来无锡大戏院演出，就把他请来电台演唱，还有影星陈玉梅、王仁美、金燕等人都来兴业电台唱过歌。看明星的人把日兴绸庄的玻璃都挤破了，晚上就请苏州评弹演员来唱《珍珠塔》《啼笑姻缘》，听众还打电话来点播。日兴绸庄不仅办电台，还出版《日日新》专刊，刊登商品信息、歌曲还有模特照片。当时他到上海进货，每天上午要和无锡店里通电话报行情，逢到线路紧张，他就与上海大中华商业电台搞好关系，约定通过电台报行情，如果布价涨就播全家福，跌就播捉放曹，先涨后跌就放追韩信。
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树枝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北大街上开办最晚的商业电台有两家， 一家是由茂伦绸布庄开办的西音电台，民国35年五月正式播音。播音室虽然在布庄三楼，但发射机却设在舟山帮3支路8号。一家是由无锡9轮绸布庄创办的凯声电台，民国35年12月开始播音，播音室设在绸布庄2楼。西音电台是抗战胜利后无锡唯一一座经当时民国政府交通部批准成立的民营电台。1946年4月，民国政府交通部发给他们民营广字第一号建台许可证，同年12月又发给民字第6号播音执照，该台开始播音。但是在次年5月，因经济纠纷，合作方将发射机收回，电台停播。后来该店又自己购置发射机，并将功率增为200瓦，恢复播音。它的主要节目有西报新闻、社会服务、教育节目等，文艺节目有评剧、歌曲、弹词、杂曲、故事等，每天播音14小时。该台一直播音到无锡解放前夕停止，而在此期间建立的民营电台中，大部分是商业性电台，主要推销商品，如汉昌路上振祥五金店开办的振祥电台，国泰电器公司开办的国泰电台，中山路上即时照相馆开办的即时电台等等。无锡商业电台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无锡收听工具的普及，因为要收听这些电台需要有收音机，但这是富人才能拥有的高档货，买不起的人就做起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来听。从20世纪30年代起，廉价的矿石收音机就是许多平民的收音工具。制作矿石机是许多中小学生乃至老年人的爱好。矿石机的原理很有趣，用一块氧化矿石两头接好，加一个谐振线圈，再用吸铁石钳加一个铁片做蛇簧喇叭，就能收音。虽然声音很小，但是不用电。那时的天空很平静，电台很少，有什么电台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有趣的是，当时民国政府交通部为了统计全国无线电收音机，要求凡家有收音机者，不管是自配还是购买的，均需填写登记申请书，内容包括是矿石机还是真空电子管式机，用的是市电还是电池，甚至连天线的长度、根数都要注明。如果填写不详，一经查出，按规定要处5元以上、200元以下罚金。与此同时，西部百姓自己动手制作矿石机的热情也带动了电料行的生意。从1930年开始，无锡就有几家经营电料兼进口收音机零件、矿石机耳机的电料商店。这些电料商店以销售为主，兼营电器安装和修理。其中较大的一些有电波无线电料行、良友电机社、国泰电器行、胜利电料店、雷杰电料行等等。这些店铺设备简陋，规模很小，前店后住基本上是小作坊格局，到解放前夕约增至20多家，其中电波和良友两家曾外购元器件，装配过5灯6灯收音机和小功率扩音设备。
你说这人间世故。 是这百年爱人只能陪伴途，你写信这世上只有好情可虚度，不为不提见过飞渡，再跟爱你无止处。承认吧，就是迷途，兜兜转来去荒芜，几座日出，你说人生来善妒，敢看破不敢在乎，要幸福还要亵渎，求不得遇见满腹，几座日出，所有情事无错付，遗憾没在于之故，你可知这百年爱人只能陪伴途，你且行这世上只有好景可虚度，不为不提见过飞渡，才肯爱你无止处，你且听这荒唐转身走来一步步，你且逆这风浪六月二十分朝暮，将昨日事归还西处，我们都需要自渡。
当时的西报曾这样描述无锡发达非常的无线电：假使你在每一个较高的楼屋上凭窗远眺，那些装置天线的竹竿像蛛网一般纵横皆是，连那荒冢旁的小河边，江北神圣居住的草棚顶上也有旷世机的简单天线，无线电的广大普及竟止于此。另外，社会经济受到不景气的影响，街市里商店的营业差不多清淡到门可罗雀，店员们寂寞地在柜台上打瞌睡，于是唯一的兴奋剂就是靠无线电奏出来的《昭君愁》《小桃红》等乐曲来吸引顾客。大陆歌《孤阳歌》最为时髦，评剧麒麟童之追韩信爱听的人很多，周围无聊而沉寂的空气顿时可转为兴奋热闹而快乐的状态，同时也有吸引顾客的魔力。所以从大石桥一直到三里桥，门面稍微富裕一些的商店都拥有无线电收音机。1932年7月，在北门社桥由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并播音的无锡广播电台是无锡第一座非商业广播电台。五年后抗战爆发，无锡沦陷，该台停播。1947年夏天，这个教育学院又办了一个实验电台，为了合法化，学校向当时的省政府申请了执照，名称就是无锡广播电台，呼号是 BBC2。1947年10月，经国民政府交通部批准，该台为公营电台，恢复播音，定名为江苏省政府特设无锡广播电台。一位老广播人回忆，虽然这个电台不是由商号主办的商业电台， 但所有经费来源还是依靠广告。电台还向社会招聘播音小姐，有的播音小姐有商界的关系，如果能将广告带来，就能为电台增加收入。当时聘来的播音小姐都是有过从业经验的，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播音方式是口播和放唱片，有时播音小姐还主持电话点播。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当时这个电台的负责人是一位进步人士。无锡解放的当天，他们就播放了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解放军约法三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24日，他们又抢先一步广播了南京解放的消息，比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还要早。当时的上海还围城不下，人心不宁，他们就在广播中采用答复听众来信的方式，用上海话告诉在上海的无锡亲友，告诉他们无锡社会很安定，亲友很平安，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8月上旬，原无锡台的全班人员被接到宣传部办公室，部领导感谢他们三个月来的维持电台工作的成绩，宣布从此接管电台，任命了新的台长和工作班子，原电台工作人员继续留用。1949年9月1日，经中共苏南区党委和苏南行署批准，在原教育学院电台基础上筹建的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并播音。这个新生的电台节目都是直播，还播放过外国音乐唱片，如贝多芬第八奏鸣曲等。1950年元旦，电台从城里请了不少专业文艺团体和艺人在这里进行直播。第二年，常州电台和苏州电台撤销，并入无锡台，无锡台也从设桥迁到了城内新开河原区党委组织部，也就是后来的中山路88号小洋楼。从此，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又翻开了新的发展篇章。 无锡广播的声音记录了无锡这座城市时间坐标里的一个个瞬间，珍藏着时代发展里的一串串脚印，记录生活，服务社会，聆听世界。无锡广播已经有机地融入了无锡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文化鲜活的一部分。好，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王晓，画影。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3套只要99美元，10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食物储存小贴士：你好，西雅图，这里有一些关于爱护食物、停止浪费的储存小贴士。洋葱会让土豆更快发芽，请把洋葱和土豆分开放。成熟的香蕉会释放出一种气体，使周围的水果更快成熟。将香蕉与其他水果分开存放。在美国，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节省金钱，节约食物，拯救地球。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以获取提示。